各位弟兄姊妹，各位听友，早安。今天我们灵修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六到十八节。这是特别瞅了一个装修的间歇，因为外边刚刚装修的声音非常吵闹。很多年前我也装修过一次房子哈，以后呢就再也不是想装修了，因为要花费很多的精力、金钱和时间在这上边。但是我们基督徒特别蒙召啊，是要来为着永生而预备。当然，我毫不反对大家有装修的热情，只是我提醒每一位能够带着这种装修的激情啊，去为自己的灵命来做预备，也能够投入，我们整个基督徒的生活就会焕然一新。那为什么我们很难来有真正的为属灵的事忙碌呢？主要就是因为这个世界的美好都是眼睛能看见的，而灵命的长进和永生的美好在这个世界却是看不见的。所以保罗在这一段给我们这样一个非常美好的总结和提醒。下边我先来读一下这三节的圣经，请注意，这是上帝今天对你要讲的话。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这自担自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保罗这一段话特别提到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但是我们人呢，都是眼见为实，总是相信我们所见的，而不会把所见的定义为是暂时的。而对于所不见的，我们却常常疑惑。所以人的天性中就有一种唯物主义的倾向。就像一个孩子生下来，他就找奶吃，甚至有奶便是娘，他没有办法来理解爱、忘性这样的一些抽象的词汇。但是人的成长恰恰意味着他能够从一个看得见的世界来仰望那看不见的世界，从而知道这个世界的背后有许多看不见的在支撑着，从而才能让我们在这个看得见的世界中来行走。但是有的人终其一生却没有办法有这样的飞跃，因为他们注定了是今世之子，是这个世界的产品，而不能够有超越这个世界的眼界。所以在这里保罗所特别提到他自己之所以侍奉能不泄气，能够不沮丧，关键就在于他看到了神的在基督里彰显的荣耀，也经历了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的大能，以至于他以自己更新的生命和他的服侍来展示了十字架的道路。所以呢，保罗能够有这样的一种信心，在这里有这样一种宣告。他说，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在经文中的外体和内心，当然一方面是指我们的身体会渐渐的毁坏，但是呢，我们的灵命和心灵 却一天心思一天，这是最简单的对经文本身的理解。但是保罗呢，有比这更深的含义。保罗呢，不断地在对比外面的世界，外面的我和内在的世界与内在的我。因此保罗在这里更是指一个活在重叠的时代的人的根本的特征。我们知道犹太人他对于末世的观念是一种断裂式的观念，就是这个世界这个时代结束了，马上就是未来的世界，未来的时代。但是呢，耶稣基督带着天国闯入这个世界，却使得来世永生和此世现在能够重叠在一起。借着这样的重叠，基督教呢就有了一种独特的末世论的视野。这样的一种末世论的视野，使得每一个基督徒既有在这个世界的生活的展开，又有永生的生命在这个世界的开始和开展。一个人呢，在亚当里有他的生命，一个人在此世也有他的生命，但这样的生命因着基督的介入已经毁坏，但是在基督里的生命，永生的生命已经展开，所以这个世界就不过成了破壳而出的壳而已。那一个永生的生命已经不可阻挡地展开了，因此这些苦难就称为成长的过程。一个基督徒受苦的过程，也是他破壳的过程，是他生产的过程。非经过惨难，不能与父亲面对面，一切呢都成为成长的痕迹。因此呢，一个基督徒的增长是一个生命成长的增长，他所有的苦难都是朝向神的苦难，而基督徒外在的苦难就成为上帝使用的工具，越发的把复活永生的生命给彰显出来。一个人在患难中常常会抱怨，但是一个有了永生生命的人，他反而会深深感恩，因为他知道神使患难也会效力，使他的生命得以更加的长进。一个人在单位里边，他会处心积虑拼命的多赚一点，多往上爬，但是呢，一个基督徒在同样的单位里边，他会从容而优雅，靠着主的恩典，怎么想着把自己真善美爱分享出来，发挥自己的恩赐为上帝所用。一个人在同学相处中也会有他的手段，但是基督徒呢，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也能够来靠着主给的智慧和力量来认真地面对他的作业，从而呢把各种的困难当成是自己操练的机会。一个基督徒在婚姻中也会靠着主的恩典，凡是包容，凡是相信，凡是盼望，凡是接纳，那各种各样的形式对于基督徒来说都是一个成长的课堂。所以啊，巴克这一位神学家曾经提到他的一位朋友在跟他聊，在同事之间啊，有各种各样的倾轧和纷争，但是这位朋友呢，转念就对巴克讲说，毕竟我是认识神的，既然我认识了主耶稣基督，所以呢，也不需要跟这个世界斤斤计较。一个真认识了主，真有主耶稣基督生命的人，他在各样的情况下都会借助工作和平台去展现天国的荣美，好把那个看不见的世界给活出来。他是上帝的特派员，他 他是神的大使，他忙着去宣告和传讲，而不是一味的想着在这个世界怎么样往上爬往上升。所以他看见了那极重无比的荣耀，从而呢就轻看这在人看来极大的压力和患难，因为他已经被征召入伍，成了上帝国度的特种兵。对于一个特种兵来说，他就需要有更多的操练和训练，将来呢才能够有更大的荣耀。所以保罗所讲的这样的一种荣美的世界观的展示，它的底气就在于一个人经历了主的复活的大能，也能够来看见了那看不见的世界的荣耀。所以保罗呼吁的中心是一个宣告神在基督里的荣耀，无论是现代或将来，其价值远远超过今生看得见的事物。正如圣艾克须贝里在《小王子》这本书里所讲到的，看不见的才是真实的。当然我们看得见的也是真实的，但是相比于那真正的最伟大的事物，这个世界一下子就轻如鸿毛。我们相信这恩典的福音，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我们也相信上帝彰显在基督身上的荣光，甚至借着苦弱，借着疼痛，借着困境来展示出来，从而让我们以满意的感恩之心和十架之路来回应，就看见了神的怜悯超出了我们自己的设定，从而让我们欢喜快乐。所以保罗所架构的并不是一种空想的神学，而是一种实实在在切入患难的属灵的生命。而在这样的属灵的成长中，一切都成为上帝使用的成长的方式。所以从保罗的角度来说，神的能力和荣耀不是抽象的神学假设，而是必须要去经历的现实。悔改和转化不是二加二等于四，也不只是做决定而已，而是源自于永活的神相遇，愿意效法主耶稣又真又活的路。神的儿子在确立他的中保王权的时候焕发出来的活力与命令，也深深地影响着每一个神儿女的生命。他们展示了一种在各样困境中的敬虔的荣耀。保罗既看重在圣洁中的成长以及信心的坚韧，又看重一个人蒙召的服侍，就是要走一条十字架让神的荣耀彰显之路。一旦我们明白了上帝对苦难的心意，我们就借着神的眼光来穿透各样的苦难，给我们带来极大的惊喜和震撼，从而我们把未来世界的荣耀就可以活在我们的当下，也能够知道苦难本身并没有什么，关键是上帝借着苦难来做他自己伟大的工作。义人确实会受苦，但是这个苦难是短暂轻微的，至暂至轻的，因为你将来会有真正的伟大无比的神的冠冕，而你自己的冠冕也就是你自己生命对神的恩典的真实的经历，是神给你的，你再返回给神。所以啊，整个哥林多教会因着物质的富足、文化的显耀而骄傲自大，但是呢，保罗却展示了一种真实的谦卑与温柔，也让人去追求那将来极重无比的 善、荣耀、光辉。只有上帝的显立大过这个世界的显立，我们才能有持续不断的否定自我的推动力，也能够愿意跟着主的声音前行。这样的舍己是在真理中的忘我，而不是盯着自己操练自己的美德。一个人的欲望的改变来自于他的嗜好与爱的改变。当他真的以神的荣耀和对神的爱来填充他内心的时候，他就骤然发现这个世界突然变得丑陋、破败不堪，因为他经历了那浩大的恩典。这就像一个人他真的遇到了他的爱情，他突然回到他狭小的街道，就发现是那么肮脏和丑陋，因为他已经被另外一种荣光所吸引了。他也不再在乎这一个狭窄肮脏的街道，因为他知道他经历了什么，他也知道吸引他的是什么。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求你让那看不见的事实支撑我们的信心，也让我们不注意我们的伤口有多深，而注意那荣耀有多大。愿你以那重大的恩典来牵引我们，从而使我们知道这恩典不只是让我们得救，更是让我们成圣与感恩。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